在读但以理书第一章，希望今天能够把它第一章读完。所以这礼拜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对我来讲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James， 你现在还要工作，然后家庭又那么多小孩，礼拜五晚上为什么还要接这个查经？我想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接，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为什么会接。那我想了一想，我那时候也是不知道怎么样子好好的去回答，但是我知道我心里面为什么会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查经，因为有几个原则事实上是很清楚的。第一，就是弟兄姐妹们有愿意读神的话的心意的时候，这就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我自己也没有说我在神面前的心态就是我从来就不会觉得说，好，今天你在教会做长老就一定要在大家面前教导或者怎么样，我没有这样的心愿。但是呢，神如果开路的话，如果弟兄姐妹们愿意的话，那我就使用神所赐给我的恩赐或者是神所赐给我的心意，照着神的带领来服侍他。所以当弟兄姐妹们提出还希望能够有继续这个查经的时候，我当然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果弟兄姐妹愿意的话，我就愿意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服侍，一起来查神的话。那当然第二个就是我时间也要够。那时间要够什么意思呢？基本上我考虑的就一点，就是我的太太同不同意，因为我在这边查经表示她需要在家里面照顾孩子，而且是一周的结尾了。那第二呢，就是公司的情形怎么办？因为我如果要回来八点查经，我还是要提早从公司出来。那这两点呢，事实上公司这方面的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容易的，我就跟公司讲我在教会需要带查经，所以呢我下午就是要早走，就是这样，很容易，很简单。那他们同不同意是他们的事情，反正我的时间是这样子用。所以呢，祷告之后呢，圣灵就跟我讲他觉得可以。所以这是我唯一的考量是这样子。那当然要带查经，当然还要准备查经，这个时间怎么样呢？事实上我也没去算它。所以呢，所以有一阵子是会造成时间上面的使用觉得不够。但是呢，在神的面前，我总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弟兄姐妹有一颗来到神的面前听神的话，查这个研读神的话的心愿，这是讨神喜悦的。神摆在我的心中，就是要在他的话语上面下功夫。神给我的呼召，就是在他的话语上面下功夫。然后呢，不但是自己去读，把它读懂，然后呢，去遵守，然后能够跟这些弟兄姐妹们交通，这是神给我的托付。既然这一切的就是神给的好的原则，那就没有理由推他。所以呢，这就是我的答案。那所以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今天当然我想神的带领也是越来越清楚，所以呢，我想之前有跟弟兄姐妹们讲过，我就是跟公司讲，反正我礼拜五下午公司又那么远，如果我进公司的话下午不能排开会，因为你要排的话我就不会到。那讲是这样子讲，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开会一定是要到礼拜五下午的。事实上公司其他的这些部门的人他们也不喜欢礼拜五下午开会。那挺有意思的，就是今天呢有一个开会是在北加州，然后呢也谢谢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让我能够赶上这班飞机，让我能够赶回来跟大家一起来查神的话。那这个开会呢，事实上是我们一个公司一个客户的 CFO 他有问题，打电话给我们分公司的总经理，他们要处理问题，所以我们下面的这些人都要去处理，对不对？大头有事情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这些小喽啰在帮忙处理。所以呢，大家包括我的老板，大家都飞到北加州去开这个会。那但是我就跟他们讲，礼拜五可以开会，但是呢我需要回来。所以他们安排时间好，工程部的开会就安排到一点到三点。那我说好，那我三点前需要离开，这样我可以赶飞机回来。他们偏偏三点的时候呢，我们公司的总经理跟他们那边 CFO 就要开会。那我就说就这样子，反正三点那个开会我不能到，所以还好我没有那么重要，不然的话他们就把这个开会取消。他们就说你不要到没关系，我们到就好了。我的老板他就需要在那边，他自己下午他自己这个周末也有事情，跟家人有事情，不过他需要留在那边。 但是我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反正已经有一个中心点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最重要，不是公司的事情，当然公司的事情要做得好，所以我还是去那边跟他们开会，该做的事情做完。但是呢我可以跟他们讲，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时间开会，就是这样子。所以很感谢神，都蒙神的保守。今天我开完会，圣灵问说开会开得怎么样，我说还不错啦，要感谢神，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客户高兴了，我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应该要安排在那边的人都到齐了，所以呢有神，就是有看见神的带领，所以我们也感谢神。好，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上次讲到第八节，上回我们讲到第八节，我们已经两个礼拜没读这段了，也又过了一个月了，弟兄姐妹们还对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还有点印象吗？记不记得但以理书，我跟弟兄姐妹们提过，是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本书，有很多特别之处，但是其中一点呢，是但以理书所涵盖的差不多70年的这个历史，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讲神迹讲的非常非常的非常多的一个时期。也就是说，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当然神有施行很多的神迹没有错，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大致在某一些时期里面，他的这个神迹显得特别的多。譬如说摩西的时候，出埃及的那段时日，是不是看到神的神迹特别的多？他们有在埃及的这个10个灾难，然后呢过红海，是不是？然后又有玛拿，然后又有这个鹌鹑，然后呢他们又进了这个迦南地，可以看见的是实实在在的神迹，有云柱和火柱，对不对？那但是好像在那个之前，在那个之后有看到神的作为，但是不是讲这么多的神迹。那另外一个在旧约里面就是很注重的讲神迹的是什么时候？是以利沙跟以利亚的时代，这两个先知以利沙跟以利亚是行大，这个是有这个神的大能与他们同在，他们的神迹包括让死人复活。那在旧约里面第三个讲到很多神迹的就是但以理书，所以这但以理是一个，不但是但以理他本人是很奇特，他特别让人神，特别让神使用，神特别借着但以理将他的大能在世界上向我们世人显明。我们在第一章里面从一开始就看到许许多多的神迹，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看到这一切。上回我们提到就是但以理和他这个三个朋友，第七节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的朋友哈拿尼亚、米利沙还有亚撒利亚这四个年轻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巴比伦的人，他们那边训练他们的人就要开始希望能够把他们等于说是洗脑或者是脱胎换骨，从一个犹太人变成一个加勒底人，就是拥有加勒底文化的人，所以他们要教这些年轻人加勒底的文学，他们的传统，他们的知识，对不对？他们的文字语言，这是第四节。然后不但如此呢，第五节他们讲到这个国王呢，尼布甲尼撒王还用他自己所用的这个御膳食，还有他所饮的最好的美酒赐给这些年轻人。所以不但在知识上面把当时最先进的知识、最高级的文化交给他们，并且让这些年轻人可以去吃到这世界上面人品一般人一生都碰不到的佳肴美食。然后呢，这个是洗脑的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是改变他们的名字，这是第七节。但以理和他这三个朋友的原本的希伯来文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里面都有提到神，你们知道吗？每一个名字，他们原本的希伯来文的名字里面都有敬奉耶和华为真神含义的名字。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譬如说但以理英文是 Daniel， 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讲到这个他们当时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 E-L 这个 L 这个字就是神，是对神的尊称。 OK， 所以 Daniel 这个 L 就是属于神。像在这个讲到有一个地方是讲到神的家，在旧约里面这个不是圣殿，但是是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帐，不是帐幕，曾经停在一个地方叫做什么会幕，叫做 Bethel Bethel
伯特利
OK 伯特利 Bethel OK 就是这个但以理，你看中文就是一个理，一个是利，但是就是 L 这个字是代表神，是对神的尊称。那哈拿尼亚因为是 Hananiah， 当你最后一个字有这个亚的这个字是什么呢？是提到的就是 Jehovah OK Hallelujah， 为什么我们讲 Hallelujah？ 因为什么是赞美神，赞美耶和华真神，这个亚。所以你看这些，你现在去看这些，你看现在但以理书是 Daniel 对不对？但以理书之前是什么？以西结对不对？以西结英文是什么？ Ezekiel OK。 所以呢你看这些好，哈拿尼亚 Hananiah， 然后呢沙德拉英文是什么？ Mishael OK， 然后呢米利米沙利是什么？ Azariah OK 亚。那你看以赛亚是什么？ Isaiah OK。这些是讲到这些人，当他们取名字的时候，他们名字里有代表的是耶和华，这位属于耶和华的真神，他名字里面有这个含义。结果呢，当这些加勒底人改变他们名字的时候，但以理变成伯提沙撒，哈拿尼亚变成沙德拉，米利沙变成米沙，亚沙利亚变成亚伯尼哥，这四个加勒底人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这四个加勒底人名字里面刚好也都有谈到加勒底人的这个邪神偶像的名字的含义。所以你看他们去改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是彻彻底底要把他们的身份希望把他们改过来了，从名字，从他们的饮食，从他们的学识上面，在希望能够在不知不觉里面把这些人改变过来，而这个都是精，这个是精心刻意去把它改变的。好，所以我们看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他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记得我们上一回结束的时候，我们有谈到这一点，对不对？立志是什么意思？那这个立志呢，是但以理他本人立志，还是神在他的心中动工，神使他立志？我们讲到我们读神的话，最重点是我们先要读得明白，然后我们要把它解释清楚。但是明白清楚以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实际上面的应用，要正确的去应用它，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因为那，所以我们上次在讲，那但以理他这样子的一个立志，那他如果要做我们的榜样的话，我们要学习像但以理这样子一个爱神的人，在神的面前立志。那我们要学习的话，我们要怎么去学？他这个立志是因为他本人有一个很强的意志力，所以他可以去立志，然后把他立下来的这个心意能够完成，还是因为神特别恩待他，让他在他的心中能够有一股力量去让他能够遵守神的旨意？这两个了解会完完全全影响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过的一个生活和对神的心态，是完全会一开始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分歧，可是慢慢慢慢走远，你就发现中间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上一次看的时候，所以我希望今天能够花一点点时间跟弟兄姐妹来交通这一点，什么叫做立志啊？然后这个立志是在乎人还是在乎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但以理， 他，我们看见他立志不去碰神的食物，不去碰王的食物，不去碰王的酒，因为他是玷污自己，所以我们知道他在神的面前至少他有一个敬虔的心，尊重神的以主为大的一个心意，对不对？我们提到过他不只是因为在律法饮食的律法上面这是不允许的，他不但是因为这些食物可能是因为拜过偶像，或者是里面的饮食是不符合这些犹太人神所赐给他们的诫命里面的这些饮食的规矩，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去碰这个属于外邦人而且是拜邪神的这群外邦人，为了要改变他的想法，为了要改变他的生命而不要去玷污自己，他不要跟这些人同流合污。他说我学你们的东西没问题，我既然被你们掳了我，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也好好的去做，但是我不会跟你们一样，你要改我的名字我也接受，但是我就不要去碰你这个食物。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励志，还有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情形下有励志，或者是像这样子下一个决心，或者是决意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我们看哥林托后书第二章，哥林托后书第二章第二节，等一下，对不起，哥林托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哥林多是保罗，使徒保罗所写的。我们读第一到第我们就读第一跟第二节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和第二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第二节里面保罗很清楚地讲到什么，他讲的就是定义，我曾经定了主意，他定了一个主意，他的这个意念，他定下来的这个意念是什么？是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不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我没有，我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我也不用用这种高深的学问来跟你们讲，我什么到了你们好像是一个无知的人一样。当他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好像是一个无知的人，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且他钉十字架，代表的是保罗，他说我就是传神的福音，我不用什么其他的高言大志跟你们辩论，我也不是因为我比你有知识，比你有学说，或者是比你有口才，所以我把你变倒了以后呢，你就只好听我的。当时在哥林多，那是希腊文化，是对不对？希腊文化的延伸，希腊文化所着重的是什么？哲学。事实上，现今许许多多的这个人文科学，或者是不论是人文或科学，很多都是从当时，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在想。这是人的智慧的极端的发展，都是从哲学出来的，所以是人的智慧。所以第一节，如果我们看第一章，不是第一节，第一章的后半段里，我们就会看到神借着保罗讲到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人的智慧在神的眼中是愚拙的，那神的愚拙才是真智慧。所以他第二章里面讲到的就是，我只要知道一件事，我就像是一个无知的人，我反来覆去就是讲一件事，主耶稣基督他为你们的罪而死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是生命的重心，这是生命的重点。如果你们认为你这个保罗以前不是这个法利赛人吗？你不是在这个最出名的这个拉比的学校出来的一个高材生吗？你现在怎么变了一个好像翻来覆去就这么讲两三句话的一个人？他说没有关系，这是我立定心志在神的面前我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没别的。 OK， 所以讲到同样的一个心态，立定的主意，对不对？中文我们就喜欢把字缩减，定的主意就是定义，对不对？定义，或者是，所以我们知道立志定义还包括什么其他的，还可以用什么其他的词来解释像这样的一个心态，下决心，对不对？或者是决意。好，那我们上回呢，我记得这是 Arthur 也跟我们分享了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好，我们找到了，一起读。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这里面讲到立志行事，所以现在不是只是立志而已了，还有行事。不是只是我们，不是这里面讲到的，不是只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或者是脑筋里面意志里面所想的，是你想完以后我们要去做，对不对？要去做。那这里面讲到立志行事，如果我们只读十三节的话，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那我们就说，那当然了，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的立志行事都是靠神，神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作，他让我们立志，他让我们行事，都是他照着他的美意，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第十三节，那我们就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不可以怎么样断章取义。我们这样读就断章取义了，因为我们如果看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十二节讲到，十二节里面哪一个字有重复？顺服。顺服是谁顺服啊？是我们顺服还是神顺服呢？是我们顺服。所以他已经在讲的是我们的责任，是不是？我们这个保罗说，你看你们的顺服不是顺服我啊，是顺服神。我是使徒，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跟我们一起顺服神。我现在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我还看见你们更是顺服，你们顺服神。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心态。神创造我们，他不但创造我们，又在我们犯罪之后他拯救我们。他不但拯救我们，他是用他自己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这个独生子还要被送到十字架上，然后受难受苦受难受死，然后才能够成就这个救恩。我们到神的面前难道不应该顺服吗？当然应该顺服。所以这是我们的。好，然后他又说恐惧战惊，这是十二节的后半，对不对？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是神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还是我们自己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呢？我们，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而不是神。好，所以目前为止这个责任都是在人的身上，都是在属于神的人身上。好，我们先跳过十三节。我们如果跳过十三节，我们继续看，对不对？你要，我们不断章取义，不但是看前文，我们要看后文，我们要把这个整个意思看清楚。第十四节开始怎么讲？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是神所行的还是我们所行的呢？那当然是我们所行的，神怎么会发争论，然后这个发怨言？不是，当你们所行的，在既然已经立志还要行事，对不对？你讲到做事情了，那你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不要起争论，这个是人。第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我们如果十四节先盖起来的时候，不是十三节先盖起来，我们看十二到十六节，他讲的很清楚，是一个属于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应该有的，不但是心态，而且是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生命。然后呢，不但是自己在神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要这样的生活，在这个世代，在这个弯曲悖谬不符合神旨意的世代，违背神这个要被这个世界要被毁灭的这个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像是一个明光照耀，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这个责任在人的身上。 okay, 这是很清楚的，对不对？好，可是那你可能会说，那当然没错，现在很清楚了，可是十三节明明就不是讲人，明明就是讲神。 因为你们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那这怎么，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呢？那到底是人还是神啊？是不是又跑回又变成神了吗？我们看几节经文，我们看箴言十六章，箴言十六篇第九节，我忘记我们是到几点了，九点半吗？
九点半，对，
可能今天又讲不完了。箴言十九章，箴言十六章第九节，Esther 方姊妹，请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人筹算他的脚步，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自己的计划，没错。可是呢，耶和华是指引我们的脚步。奇怪了，那到底是耶和华在做呢，还是我们在做？我们现在先不去正式的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先去默想神的话，然后我们默想神的话，然后我们开始，当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我们要想这个要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啊？在我生活当中，我做决定的时候，当我在预备我今天晚上的要做什么事，明天要做什么事，下周要做什么事，下个月、明年、后年、五年后、十年后，我为我自己筹算，我为我的退休筹算，我为我的父母筹算，我为我的孩子筹算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箴言第十六章第九节里面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开始去想，然后我们要开始去想，我要怎么样子去立志行事，可是怎么样让神在我的用他的大能大力在我心中运行去做这个事情呢？好，我们会看很多箴言，箴言十六章第七节，所以我们现在都在第十六章，可是 我会从九节开始往回看，因为这个对我们来了解这个立志行事到底是在乎人还是在乎神有帮助，所以我们先从第九节开始。我们现在回到第七节，那个 Esther 阿姨，请帮你读一下好吗？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人做的事情是人做的，可是你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是蒙耶和华的喜悦，如果我们讨神的喜悦，那在做这件事情上面，神甚至会让你的仇敌与你和好，这个是完全是超乎我们人所能掌控的，对不对？一个人要跟你为敌，你能控制吗？不能。也许你做错事情了，也许你触怒他了，也许你在不知不觉，甚至你是故意的，假设说我们甚至是故意的去惹怒这些人，所以这些人成为我们的仇敌。但是当他认定你是他的敌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让他不把我们当敌人吗？不可以。就算我们是最善良最温柔，我们去跟他道歉，我们去跟他示好，我们从心底深处是做一个这样子善良很好的人，可是如果人家要跟我们为敌，我们有办法去改变吗？没有。但是呢，神的话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讨神喜悦的话，神就会将我们周遭的人就算是仇敌都可以让我们和好，表示神的工作在那里。但是重点是我们做的要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做的，我们怎么讨神的喜悦呢？好，还是不先不回答好不好？好，我们再回去看第三节，第三节同样一章，我们请 Hester 阿姨，请你帮我们读一下。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我们所做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要交托给耶和华。如果我们交给神，好，我们现在有一些基础了，对不对？要交给神，不但要交给神，我们的做的事情要讨神的喜悦，这是第七节，对不对？要交托神，要讨神喜悦。然后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做事情、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待人处事是这样子，以耶和华为大，以耶和华为主，以蒙神的喜悦 为重点，我们把自己的控制权交给神的话，我们所想要做成的事情就必成就。这不但是神的话，这是一个神的应许。当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的时候，这就像是公式一样。什么叫做公式？就是数学里面的一个公式。你在等号的左边做了什么东西，你等号的右边一定是会是永远是一样的，不会变的。这个叫做公式。神给我们的公式就是，我们所做的交托给神，我们所做的讨神喜悦，若是如此，我们所谋的，我们要做的，就一定能够得到成就。甚至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影响的人，甚至是我们的仇敌，都能够，神会使他们与我们和好。这个是在等号两边的。好，最后我们看第二节，关波波，
你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轻贱，唯有耶和华衡量你心。
人所做的，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当然是在我们的眼中看为是清洁的，对不对？我们做的都是符合神心意的，或至少我们不是在犯罪。我们是以我们自己所知道的去做，然后我们是以我们自己知道最好的去做。好，可是神看的不是我们的标准啊，也不是看我们做的事情，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这个内心神衡量的是什么？这个心神在衡量什么心？是我们的好意，还是我们的善意，还是我们的努力，还是什么？神怎么样衡量我们的心？记得我们现在都在看第十六章，对不对？所以第十六章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所以神衡量着这个心，他在衡量什么？神把我们的心放在秤子上面称的时候，他在称什么？对，是动机。但是什么动机呢？他要怎么样去衡量这个动机呢？
善恶。
好，善恶
是不是合耶和华心意？
合乎神耶和华的心意。
你是为自己做还是为神做？
为自己做还是为神做？啊，如果我们去注意看，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我们是倒着看，我们现在从第二节开始往，如果再往下看的话，他衡量的人心在第二节，第三节里面讲的是什么？有没有交托给神呢？你的这个心里面，当你在你自己的心意里面，你的动机，你是这件事情是交给神的，还是交给你自己的？这件事情，光这件事情就可以足够我们花一整个人生去学习了。每一件事情，大事小事，财，这个理财、家务、孩子、亲人，是我们自己在做呢，是自己在掌控呢，还是我们交托给耶和华？神看的是这个。这是第三节所讲。第七节所讲的是什么？你做这些事情有没有讨神的喜悦？你是在讨神的喜悦，还是讨自己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讨孩子的喜悦，讨父母的喜悦，讨先生太太的喜悦，讨老板的喜悦，讨教会牧师的喜悦，还是讨神的喜悦？这个是一个大功课，对不对？但是神衡量的时候，衡量的就是这个。然后呢，如果我们讲到第九节，人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行的这个方向，我们所在生命当中所每踏的一步，神都在衡量我们。衡量什么？你是在尊重我吗？你是在合乎我的心意吗？你主权是交托给我吗？还是什么一切都还是围绕在你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尤其是爱神、亲近神的人，我想我们大家都是，所以我们才来愿意去来接触神的话语，来愿意亲近神。可是多少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生活当中，我们事情还是抓在自己的手中。那我们可以，我们也可以很理所当然，或者甚至大言不惭的说，这是我的责任啊，我起码是个人啊，我要负责啊，我怎么能不这个好好把它做成呢？我做给神呢、啊？那真的吗？我们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以后，做了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拿给神说：“神，你看我做的多好，这个我可以得到你的赞赏吧。”因为我负责了，还是我们到神的面前说：“神啊， 你要我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你赐给我你的话语，你给我你智慧的言语，你给我你圣经上面的带领，然后圣灵，我要听圣灵怎么带领，这个事情是可行还是不可行？然后不可行的话，就算我自己心里面想要这样做，我也不去做，因为我尊重神的带领。如果我觉得不可行，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出来，可是神说你要去做，那我就去做。那我做了以后，这是为了要尊重神，神会怎么样？他的应许是什么？使你的仇敌和好，指引你的脚步，你所谋的他必成立，这是神的应许。那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经历到神了，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如果现在我们再看一章，现在到新约加拉太书，这是大家都很熟的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是讲到什么？讲我们看到后面是讲到，通常我们想到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的不是圣灵的果子，我们看的是跟他有关系。圣灵的果子是我们顺服了什么？顺服了神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我们要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我们读16-18节好了。好，关妈妈，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读？
我还没找到。
你还没找到啊？好，那没关系，你等一下，第五章还有别的可以让你读。好，我们请 Jennifer 16-18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以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肉了，因为情肉和心灵相争，心灵和情肉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好，谢谢。高爸妈，你找到哥罗西书第五章加拉太五章了吗？没关系，那没关系，高伯伯帮忙一下，新约里面后面，在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后面，所以在靠前面的。好，不让你着急流汗了，没关系。好，
流汗不会紧张。
那最好。
第五章第几节？
对，好，现在请你帮我们读第25节。
第25节呀。
第五章第25节。
15节哈。
不是25，加拉太五章25。对，25。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
好，就这样子，25节。所以25节跟16-18节是前后相呼应的，中间就是22、23节是讲到圣灵的果子，对不对？但是圣灵的果子是自然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不是基督徒去追求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去追求的。圣灵有多少个果子？九种果子，但是这个果子不是我们去追求的。我们如果去追求这个果子，我们做不到。我们要追求的是顺服圣灵而行事，这是第25节。我们是靠圣灵得生的，所以我们要靠圣灵行事。第16-18节，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你知道肉体的情欲常常我们想，哎呀，这个是私欲，这个是肉体，这个是罪恶，这个是污秽，我们当然不会。可是你知道肉体的情欲包括什么？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骄傲。但是骄傲不是说好像我一定比别人更好才叫做骄傲。我们自己的骄傲是什么？我们自己事情要自己做好， 我们不要靠别人帮忙，而且不但要做好，要做得漂漂亮亮的，赚钱最好是赚的最多，然后呢小孩最好是养的最出色，啊，在外面做事最好是人家可以把我捧得高一点，但这不是为了自己的虚，好像我们说我们不是因为虚荣嘛，我们就是要负责，这个也是所谓肉体的情欲，你知道吗？为什么叫做肉体的情欲？因为我们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我们还是把自己摆在首位，所以这个就不是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就是我们顺着神的带领而行，神的带领是借由神的话，神借着圣灵感动，使用他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去敬重神，遵行神，我们去真所谓的以神为大，就是神，我把你的话当成神的话，当成我主人的话来做，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顺着他去行。行是谁在行啊？这一点事实上我曾经之前在团契里面分享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事实上我是非常惊讶，很多弟兄姐妹说这个所谓顺着圣灵而行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是被圣灵掌管的，是圣灵在做，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所谓成圣的这个生命，或所谓守节清心的这个生命，我们把所有的责任都给了神，然后我们把我们做不到的东西都归咎于神，这是错误的。顺着圣灵而行，行的是谁？是人。可是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回去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然后我们就想想看，我们刚刚在箴言第十六章里面所讲的这一切，神的应许。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了解但以理这个人很重要的一点。腓立比书第二章，好，十二，我们读了十二到十六节，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一段里面的含义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过一个负责任的生活，但是这个责任不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任，是对谁？是对神负责任。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顺服的是谁？是我们。做事的人是谁？是我们。立志的是谁？是我们。定义的是谁？是我们，是人。但是我们要了解第十三节是非常非常美的一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就是就算在我们的立志行事，你看在我们立志我们行事当中，我们要让神成为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力量的源头，动机是神。我们刚刚读到箴言十六章讲到是动机，对不对？神衡量我们的人心，他衡量的是这个动机，这个动机是神，你是不是大，你是不是属于你为大。一个人如果在这个世上很有成就，读书读得很好，进了医学院，在进了美国最好的医学院的学校，然后呢进了这个美国前三所这种所谓的大医院，然后呢可能还在这个世界上面发表论文，可能把这个癌症得了解决，这是很大的一个成就，对不对？那一个信神的人跟一个不信神的人，或者我不要这样讲，我不要讲信神或不信神，一个以耶和华为大，一个在立志行事是以神在他们心里运行的人，跟一个不是这样子过生活的人，他们是不是两个后面，这是不是两者之间，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就？可以，多少这个世界上面很成功，很有成就，甚至是他们的动机是非常善良，也是出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这些人，难道他们的成就就不是成就吗？当然不是啊，当然他们也是，可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到，就是人有人可以达成的成就，但是我们属于神的孩子，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做的一切要跟随神的带领，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做。如果神带领一个人去走行医的话，他就是以一个爱神爱人的心去做，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人。可是如果这个人他神不是这样带领，他硬去这样做，他可不可能达到某一程度的成就呢？可以，但是这不符合神的心意。 那一个人也许神的带领不是让他去在这个世界上面功成名就，也许他就是做，今天我在飞机场里面看到一个年轻人，很少，你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怎么样？我跟各位描述一下，大垃圾桶下面四个轮子，上面有个拖把，他推着这个在机场里面走，这个是做什么的？清洁工啊。那清洁工呢，通常你如果想到清洁工做这个事情的人，你想他是什么人？啊，墨西哥人，墨西哥人，黑人，一看可能没什么学位的人。今天我看到的这个很特别，她不但年轻，她是个女孩子，然后呢，她没有什么打扮，但是干干净净的一个，看起来也是不可能是半工半读这种类型。我今天看到她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觉，我就说，做一个清洁工也有好清洁工跟差清洁工之分别啊。我当然不知道她的这个背景。也许他就是需要有这个工作，也许他家里面有需要，也许父母有需要他出来打工，也许他没钱去读书，他需要攒点小钱，然后他也没什么其他的一技之长，这个很简单的工作做完还可以去做他别的事，我不知道。但是你看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来了回回了好几次，上班的时候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把我的事情做好，我不管我做的这个事情我是在做开心手术还是我在地上解别人的纸屑，我把它做好。如果一个人是神的儿女，他不论在做什么事情，只要是神的带领，他就是好好去把它做。他做的话，他会怎么样？看见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神会有他的供应，因为神有他的应许。但是这个出发点是要在于，不是我去做决定做什么，我把我的生命安排好了，或者我走投无路只好做这个，没有这种事情。我们有神，属神的人没有走投无路这件事情，属神的人没有神的旨意不在我的生命当中的这件事情，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带领，神有他的出路，问题是我们去不去看，我们去不去依靠他。当我们去依靠他，以他为大，当我们去讨他的喜悦，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事情要交托在神的手中，这个叫做是用神给在我们心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和这个力量去做事情。神给我们在心里面运行的这个是大能大力，不是只是一个能力，是大能大力。为什么讲大能大力？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是神创造宇宙万物无所不成的一个神的能力，因为不是靠我们，是靠神。这个叫做立志行事，要让我们在立志行事上面使用神在我们心里面的运行来做，而且我们所做的是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看加拉太书我们今天看了一点点，腓立比书今天我们看了一点点，箴言里面我们看了一点点，今天我们旧约里面看，但以里面看了一点点，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的心意不会变。你从整本圣经从头到尾你要怎么看，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原则都是统一的原则，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他爱我们的一个心意。好，我们回到但以理书，我们看现在看第八章跟第八节跟第九节。赖波波，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读
第八节
第八和第九节？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好，谢谢。你看八节跟九节是相互对应的经文，对不对？你如果真的去看它，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神用非常的生动的描述，什么描述？一个爱神的人跟那位爱人的神之间的应对。第八、第九节讲到是那个爱神的人跟那位爱人的神，他们之间相互的应对。你看， 这是原则，对不对？但以理怎么样？他以神为首，他以神为念，然后呢，耶和华就使他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让他旁边的这些人能够怎么样，好好的对待他，让但以理的事情能够顺遂。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的是但以理他对神，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了解他所敬奉的这位神，他的心是交给神的，他的人是交给神的，他以耶和华的念为他以耶和华的心愿为他自己的心愿，他以敬重耶和华为他这个生活当中的重点。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他这个爱神的人是怎么样啊？他对神有一种坚信，他对神有一种忠诚，他对神有一种顺服，有敬畏，有敬重，还有敬爱。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他是属于神的人。那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对待但以理啊？神这位爱属于他的子民的神，我们看见神对但以理的保守，对他的供应，然后神与但以理同在，然后神坚定但以理，他关怀关心但以理，然后呢，他对但以理有怜爱，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是只是他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我们有个救恩，死了以后上天堂。这个恩典，如果这是神的恩典，那太小了。神的恩典，神对我们的爱，包括他的保守，包括他的供应，他的同在，他的坚定，他的关怀，还有他的怜爱。我们在八节跟九节就看见神跟但以理是这样子一个密切的关系。我在这边我本来想说给各位分享一点见证，那我但是这个也很难讲，因为我们在看但以理就看得很清楚了。那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想一开始就声明，我不会讲太多，我还是讲一点点好了。因为当我们在讲见证，做见证的目的是什么？做见证的目的不是抬举自己，做见证的目的不是抬高自己，做见证的目的不是让弟兄姐妹说哇你真是属灵，或是哇神对你真好，这个是不是做见证的目的？做见证的目的是当我们听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作所为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人，让我们看到的是神。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的见证互相之间可以鼓励，受到什么鼓励？就是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作为。 OK， 所以我很快的讲一个，但是这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讲太多，因为讲太多就变成好像在讲人一样。我在我们公司里面，我们的公司是蛮大的一个保险公司，做产业保险的。拉斯维加斯的那些大酒店啊，所谓酒店就是赌场啊，85%都是我们公司的。你如果那个它周遭有很多小小的赌场，你就走那条大路下去，那些全世界知名的那些，你开下去左手边，基本上全部都是我们的，右手边大概有一半以上是我们的。 OK， 金字塔也是我们的，然后那个 MGM 是狮子是我们的，然后呢右手边就是那个什么 Win 是我们的，那个威尼斯是我们的。 OK， 那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做事情，然后那我们需要负责跟客户之间有联系，所以事实上我那时候差不多10年前开始做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跟我老板讲，我说你不要把这个赌场给我。那当然就那么多人做事情，你怎么可以挑呢，对不对？而且这些事情并不是很容易做的，有些事情就是要交给有能力的人做，或者他能够信任的人做。那但是我就跟我老板就这样讲，他说你为什么不要接？我说我就是对这个赌博这件事情，而且在赌场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是非常的不认同不认可。当然做事情是做事情，我是做工程的，我是去保护这些赌场不要失火或者是受损，也不是说好像做他们的生意。可是呢，如果不用碰我就不要碰，因为碰了你总是会需要去那边。 然后就要跟他们那边的人要有来往啊，应酬什么的。所以他说知道了，他说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是反正我知道了。结果我这么在公司做了十年，我没有做到一个赌场的工作。但是呢，所以我感谢神。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但是拉斯维加斯和整个内华达也是我们这边洛杉矶分公司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所以呢，其他那边拉斯维加斯也有客户。所以呢，我也服务过什么样的客户呢？我服务过拉斯维加斯他们那个县，他们县里面 Clark County 所有的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初中到高中的学校学区 ，OK。所以在那边帮忙他们的这个教育，跟这个赌博没有关系，感谢神。然后呢，后来呢，做到跟整个内华达州的电力公司，我是他们的工程的顾问，就是我们公司代表的这个顾问。所以呢，大概做了六年，所以为了他们在那边的供应的电力给他们当地的居民的需要去帮助他们。所以然后也借着这个事，也借着这个经历，让我能够成为公司里面算是在电力发电这方面的，算是他们的资深的一个工程师。我从来也没有自己这样子想自己，但是就是反正就是这样的。那我回想这些事情，我也是最近我才想到，当初十年前我就跟我老板这样讲过，他并没有不把拉斯维加的事情就全部都不让我做，我还是需要飞到那个地方，还是要看到那边乌烟瘴气的一些方面，我就是不喜欢那个地方。但是呢，神让我在这个经历当中看见他对我是信实的，因为当时我有这样的一个心愿。那然后借着这，虽然哪有人去公司里面，你才刚进去还是一个年轻人，你跟你老板说，我不要做这方面的事情，开玩笑，公司里面比你资历更深的人，他们还有的选，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你这样的要求？但是我那时候当然我那时候就是一个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这样子问，我也没特别刻意的怎么做。如果他真的还是要硬要给我，如果他就是要跟我这个怎么讲，他可能认为你那个人太年轻的时候，有时候火气这个什么，不是火气，是这个什么血气太旺了，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就是我就给你来个下马威，我就偏偏给你教你做这个你不要做的怎么办。我有想过这件事情，但神怜悯没有碰到，没有让我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看到，但所以的确我们如果愿意以神的心意，然后以神的话语和以神的标准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标准，神会恩待我们的，他会用他不一样的方法来带领我们的脚步。从人类眼光来看，我们是不会做这样所谓愚蠢的事情，但是当神带领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以他的心意为大的话，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没有，你不用担心，神能够使你的仇敌与你和好，他会指引你的脚步，你要做的他一定能够让你成立。OK， 好，我想我们可以再看一点点，然后我们可以让弟兄姐妹可以有分享和问问题。第十一节，哦，好，我们看，所以第九节对不对？完了以后，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的眼前蒙恩。会受怜悯，你们记得这个太监长是谁？这个太监长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派来管理这些年轻人、训练这些年轻人的，对不对？他给这个太监长是在直接跟王，就是王就是他的直属上司，他在这个王宫里面是权力职位非常大的一个人，不但是一个太监，是太监长，对不对？他是太监头，所以呢。你看很有意思就是神让这个加勒底这个外邦人不属神不认识神的人，当他看了但以理，当但以理跟他说我是属神的人，我不要吃王所派给我的东西，这样的顶撞，他不但没有斥责他，他还怜悯他。 但是太监长怎么跟但以理说呢？第十节他说，我惧怕我主我王啊，他这个人能够坐到这个位置，他虽然是一人之下，可能千人百人千人之上，可是你看他非常了解什么，这个什么叫做主，什么叫做仆，对不对？我惧怕我主我王啊，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了，那如果他看到你们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办呢？这个所谓的怎么好呢，就是我要被砍头了，因为神交给我这个工作，可是我没做好啊。这样吧，你们就使我的头，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他讲得很清楚，我不是不体恤你的这个情形，但是 我怎么能不做呢？对不对？我要负责，我不是跟你负责啊，我是要跟我的王负责。第十一节很重要，你看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从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你们有没有发现但以理讲话的对象变了？你们看到吗？第十节里面是谁在跟但以理讲话啊？是太监长，是头。但到第十一节是谁？他在跟谁讲话？委办，是这个太监长派来，他下面还有人管理他们膳食的人。什么叫做立志？什么叫做决心？什么叫做定义？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你看，我觉得我想我们跟中国人可能讲这一点是比较容易。如果讲读书，如果讲工作事业，我们都了解什么叫做定义，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立志。可是好像我们到了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跟随神好像就配不起来了。可是你看但以理当他在神的面前立志，你看我们想到当保罗在神的面前有这个决心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但以理在这边给我们看到的是他是锲而不舍。当我们立志定义的时候，我们要锲而不舍。什么叫锲而不舍？他已经跟太监长讲了，我不要吃你的食物。太监长说，那对不起，我了解嘛，我也很关心你，可是我不给你的话，我的人头不保，所以你还得吃。那但以理怎么办？他就说，啊，那我已经跟他讲过了，他说不行，还是要吃，那就只好吃吧。 No， 他就跟太监长下面派来的这个委办说，好，我再跟你讲，锲而不舍，不到黄河心不死，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把他要做的事情做到。他有恒心，他有毅力，他是不屈不挠的去追求。但他追求的是什么？不是自己的利益，他追求的是什么？是要以敬重神为他生活的目标。他在不屈不挠锲而不舍，这个有恒心有毅力去做的就是这件事情，这是他的定义。所以他的立志，他的行事在神的面前讨神喜悦。当他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什么事情？我们会看到神迹。神迹是什么？神迹很简单，很简单的可以解释，神迹就是神手所做的工作。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作为的时候，就是神迹发生的时候。神迹是什么？是我们平常从常理的想法里面所不能领悟的啊。我们人就这样子，想知当然就是这样子。可是神做事情时，就是刚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跟我们谋算的不一样。有的时候是违反所谓的这个天然的自然里面的一些自然律，对不对？譬如说主耶稣基督以酒这个以水变酒，譬如说神让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海水分成两半，然后呢像高墙一样这样竖立起来，这个是违反自然律的。但是很多时候神所做的事情是违反所谓常理，我们人所讲那理所当然，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对不对？如果当然我也是年轻，所以我也是没什么经验，我也是大概也是比较赶吧，所以我就去跟老板这样说， 第一天上班工作都还没派下，我就说你不要给我这帮东西做。如果我之前跟那些比我年纪大的长辈请教，我现在刚升一个工作，明天要去跟老板要这个谈工作事情上面，你有没有给我一些建议？老板要你做的你就做，这是你的责任，你是一个基督徒，好好的做，老板说什么就做什么。那如果这样一听的话，我去那当然就老板说什么就做什么嘛。他要我去，他如果要我去喝酒应酬我也做，那到哪一个地步我去停下来可能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锲而不舍，你看我说我是来这边学中文的，对不对？我是学中文的，你们，所以我不敢说是教你们中文，我只能说我是学中文。我听过锲而不舍这个字，那我写出来的时候我那个字都写错了，我写这个契约的契，不，既然也给我出来了，所以这个字是错的。我想你们至少知道锲而不舍这个字是金字边的，对不对？那这是，你看，这是我学到的，不是我比你们有知识，是荀子勤学里面出来的，可能你们都知道了，我是没学过，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学。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是不是这样子？你们都听过吗？多少人听过这句啊？我知道你们的中文程度都比我好，所以我不敢教你们。锲就是在金石上面刻，叫做锲。你如果是刻呢，中国人古代人就是这样叫，这个叫做吹毛求疵啊。刻是用木头才叫做刻，器是在金石上面刻叫做器，你要用刻木头就叫刻，所以刻是木字边，是不是？啊，哦，刻没有木字边，刻是刀字边啊。锲而舍之，你开始如果去雕刻东西，但是你就停下来的话，连朽木都不折。你看中国人讲话实在是太厉害，太有这个诗意了，对不对？连朽木都折不断，你切切切停下来，朽木都折不断。可是你如果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镂也是雕刻的意思。你就算是金，就算是玉石，你有恒心去做，你可以把它，你可以刻出来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啊，一个镂，像是镂金一样。所以这是带领你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好，这句话是从荀子勤学里面出来，那我们学习就是要锲而不舍啊，是不是？我们做人就是要锲而不舍啊，这个是一个什么高尚的人格，对不对？做事要有担当，做事要有努力不懈，这是我们教孩子常常讲的，功课是这样子啊，做事难道不是这样？我们自己鞭策自己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爱神的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是以相同的一个态度去鞭策自己？太少了。所以我上次讲过，我想我们今天需要在这边停一下。我上次我记得讲过这一点，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再谈一下，因为我觉得是值得看的。就是神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什么的生命，对不对？神拯救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几个？应该是一个，对不对？我知道大家都觉得应该是一个，可是我们真的在生活上面，我们是一个生命在生活吗？我们是不是常讲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我们有肉体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跟属世的生命？我在这个世界上面过生活的原则和鞭策我自己的一些这个动力，跟我追求神的原则跟动力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如果是不一样的话，那我们这个人是人格分裂，我们在过两种生活啊。那两种生活是两种生命吗？你有一个肉体的生命，一个属世的生命，然后一个属神属灵的生命吗？那就变两个生命了。我们有两个生命吗？那如果照我们刚刚的回答是没有啊，那应该是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生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用一样的心态来对待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生命。但以理就是这样子，你看但以理给我们的榜样多好，他爱神，对，他有一个属神的生命，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没错。他锲而不舍，对不对？他有一件事情要做，他一定要达成，他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他不放弃，但是他选择的这个方向 和他所定义立志的这一点，他要首先是要知道这是符合神的心意，因为符合神的心意是讨神的喜悦，那你就是可以把你的生命都摆上，都要去做的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就会看到但你有这样的情，他自己要被杀头了，他还是照着他该做的事情去做，对不对？因为他的那个生命就是这样子活。好，可是这是他在神的面前或属灵的事情上面他才这样子吗？不是。你看，我先跳一下看第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因为不只是但以理去代表，现在他这三个朋友是跟但以理一样心智的人。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然后呢，第二十节，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他三年的时间学习加勒底人，从他们最好的老师，从最高等的知识教育下面，三年出来以后，他们是怎么样？龙中之，这叫什么？人中之龙，人中之龙凤，对不对？但是他们本来就很行吗？不错，他们有神的恩赐，他们有神的恩典，没有错。可是一个人光有天才没有努力能够做什么？没有。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但以理在所谓的属事的事情上面，他同样是用相同的一个态度去对待。为什么？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他要负责啊。所以我们自己想自己，我们就不要看别人，看别人太容易了，对不对？看别人，哇，这个人世界上的事情办得这么好，可怎么到了教会怎么不声不响啊？好像灵命一点都不成熟，那是怎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看别人容易这样子看，然后我们会说，这个人外面一事无成，可是怎么在教会里又做这么多事情，好像教会特别的爱神。一个爱神的人在世上，这个所谓的属事，我们所谓属事的事情上面会做不好吗？那一个在属事的事情上面做得好的一天，如果真的是属于神的话，难道在属神的事情上面会办不好吗？不会，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生命，我们是一个态度，一个原则，不是两个分歧的。所以我们不看别人，但是我们用同样的这个问题问自己，同样的问题问自己，我们是用一个生命在神的面前过生活，还是我们刻意的把它分成两个或三个，有些还分三个，有一些是神管不到的地方，这属于我的。如果我们要神祝福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要他祝福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全部的生活都要属于他。我们生活和生命里面哪一个部分不属于神，那个地方就是黑暗的，那个地方就没有神的光明，这是必然的现象，对我们不是好的。好，所以今天又多讲了一点，但是还是没讲完。你看，那下次呢，我们就把第一章讲完，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我们开始看第二章。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是问题或建议？